就是善男信女。
善男信女，
因为
变成台语歌手嘞。
对啊，
大家好，我是善男。
大家好，我是庆女。
欢迎收听第二集的
善男庆女。
大家好，我是阿兰。
大家好，我是阿庆诶。你有婚不？我要报一个。
什么意思？
你有烟吗？
哦，
你有婚不？
哦，报婚，
报婚，
报婚，报婚，报婚。
想到今日要讲台语嘞、
哦，我唔知呢，今日你是 AM 电台哦。
那你要叫秀兰，
为什么？
因为如果是那种卖药电台的话，你要取一点什么比较
熟兰呐，
熟兰
呐，
熟兰，
你这个人很熟兰呢。
哦，我要信这个熟兰教。
哦，那一定很多 gay 会信我的熟兰教。
大概熟兰熟兰熟兰后一样，变原住民不是啦，没有啦，
不是啦，不是啦，
好烂的开头。
好啦。今天呢，我们节目呢，其实是要讲的是神明代言人魅力无法挡，全台的帅鸡童爆你知，
是的，
对，但一样呢，我秉持着我们第二季的这个中心主旨，就是先闲聊闲聊，绕着这个主题闲聊闲聊，然后最后再把我们今天的重点，就是全台的帅鸡童，就是一个一个唱名出来跟大家说。
但你第一集我的感觉，我们的闲聊非常的认真，
我觉得因为我们两个把听众大德完全放在一个至亲好友的位置上，
然后跟我们在同一个空间聊天。
对，然后所以我们真的是掏心掏肺的把自己的一些想法、经历、价值观跟那些以前不堪的往事都很愿意摊给听众大德。
我真的很希望过往的那一些旧朋友们不要听上一集。
不会啦，猜得到也无所谓啊，因为现在我们那些过去的那些风花雪月的人们，他们现在都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了。
对啦对啦对啦，
那我延续上一集聊的就是我们以前的一些爱情度丢贵的那个一些风花雪月嘛。
嗯，
那这一集我们要聊的是帅鸡童嘛。
对，
在你的人生当中，你有对于那种台湾的那种男子汉帅哥，台帅男子汉，你有曾经有迷恋过，或你觉得那一款男生是迷人的吗？
我到现在这一秒都还是觉得他们是迷人的。
其实我也是耶，即便我那么爱一些韩流帅哥，可是其实有时候在修车厂经过的时候
可是很多修车厂是阿嬷呢。
没有没有，有一些修车厂都会有一些台帅帅哥，我觉得修车厂是全台湾最容易有台帅帅哥的地方。
但你刚刚讲韩星，我觉得韩星他的穿着跟我们所谓台帅真的是一线之隔。
怎么说呢？
你换了一张脸他就是台帅，但是你换了韩星的脸他就是……
会不会其实韩星只要换一个发型就是台帅？因为你知道台帅都有一个固定的发型。
对啊，你看就像 Blackpink 的演唱会，先声明我们是很喜欢 Blackpink 的，
我真的超级爱 Blackpink。
对，
我有买他们的手灯哦，你们有吗？
小好凶，但是你看他们的演唱会，你讲真的，
我知道换一张脸完全是庙会的女生，真的啦，真的啦，
就真的是比较。
就像我小时候曾经认真的觉得全台湾的那些台妹始祖全部都是受了安室奈美惠的影响。
对啊，你看那个厚底靴，
厚底靴，然后把那个金头就是染金发，然后把金发绑到最高的马尾，或者是绑到最高的两只这样。哎呦，我的猫刚叫了一下。
对，
它、可能也想呼应，因为我刚叫的那只猫啊是全台湾最特别的品种，就是菜市场短毛猫。菜市场短毛猫应该也算是台帅的代表，
很在地，很在地，
很在地，很在地。菜短有没有？大家养菜短的举手哟。
那如果是菜市场乌龟，
菜龟。然后去动物医院，他还懂吗？啊，你也懂。好啦，
台帅，台帅。
回到台帅，我觉得台帅他们其实就是一个魁耶，
气质啦。
就是虽然我们两个好像各自都有理想型，就是比较容易一秒就是被煞到那种，可是台帅的存在，他永远还是可以触动到我们的心耶。
你心目中现在想到的台帅代表是谁？
我没有特别迷那个人，可是我现在心里想到的台帅代表就是瘦子啊。
瘦子现在最红的台帅，
但是我完全可以理解瘦子为什么会是台帅代表，因为他就是有那种男子的那种叫什么睾酮素，睾那叫什么
睾固酮，
睾
睾酮素，
睾同志啊，不是？
怎么了？怎么了？
很棒，同性恋是最棒的一个完美的造物。
OK， 谢谢，谢谢。
我觉得就是性魅力，
就是他这个费洛蒙的感觉啦，
对，什么行走的费洛蒙，他就是行走的睾固酮。
但我心目中台帅，哎，我刚说谁啊？因为我刚脑海中蹦出了好多人名哦。
台帅哦，你说录音前你跟我讲的嘛？你有说王阳明？
王阳明，我觉得是瘦子出来之前，
对
大家会觉得
是
台帅。
可
是
王阳明的台帅其实有一点 A B C 感。
哎，他不是还有那个他的那个银饰的品牌金银帝国不是他的吗？
台帅也都很容易搭配金光相向，怎么讲？
金破链。
对对对，
我跟你讲，他们就是要穿吊嘎，然后金破链，然后短裤、
劳力士、
拖鞋，然后头发是那种挑染金，
挑染金，但旁边要剃掉，然后
剃掉，
然后他们还活在贝克汉的那个年代，
对，往上抓，
或者是那种就是头发看头看饼那种，你知道？
但看头看饼我就不行了，头发太长我就不记得，
而且他们都会微微的去烫，把头发烫的比较硬。
我感觉黑社会妹妹，你知道？他们以前还是会头发烫那个玉米须，
以前棒棒糖男孩也会烫那个玉米须，对吧 ？Elmo，
对吧？
要么就会寸头。
我最喜欢寸头的台帅阮经天，在 Manga 里面就是那种
阮经天。我非常 OK 耶，
对啊，干嘛突然告白啊？我们刚刚都没有讲到阮经天啦。
阮经天很 OK， 我觉得台帅其实男生帅不帅，其实一理寸头就知道，
因为整个五官完全显露出来，
整个五官会完全显露出来，那就只剩下魁了。
可是有一种是汉子。
哦，汉子很不得了，汉子就是
姜文呐、啊，对不对？嗯，张涵予跟姜文，我就是会觉得姜文的长相是我的类型。
有，你很早以前就说过，你非常愿意帮他隐姓埋名生小孩。
对，我可以不要名分，但如果是张孝全，我就会希望我有个名分。
哦，张孝全其实也是台帅耶。
张孝全是我从小到大心中永远不变的第一名。
真的假的？你第一名是张孝全？
我第一名是张孝全。
为什么我从来不知道？
因为我们好像没有很深刻的聊过这件事情，都聊我的感情状态。
哦，这好像是。
对啊，张孝全就是他的感觉就会有一点点像年轻的姜文，你有觉得吗？
有，他确实有那种台湾的男演员来说，他有那个很难得的汉子气。因为你仔细想想看，台湾男演员确实男明星男演员很几乎没有想得到有谁是那种小时候是啃草皮长大的那种。
谁？张孝全小时候也没有跟着，
不是
操场有一半被他吃掉。
不是，我要说的是那种，就是那种感觉骑过马的那种帅。
我懂，就是那个历练感吗？
对，台湾是不是真的很少啊？
因为很多时候偶像都会被塑造成一种与世无争，
对对对，
那种漂漂亮亮这样。
嗯，没错。或者是台湾现在的那个可能主流的娱乐圈审美也都会是先选比较好看的孩子吧？
对啊，连那个阮经天刚出道也是贵，
可是阮经天那时候其实不是那个主流审美，因为他那个时候是单眼皮啊什么的，嗯，他其实也是一个很例外的一个帅。那个时候在帅就是什么许绍洋哦，是不是有一个
许绍洋还有李威，
然后还有一个那个以前三立有一个高高的两个字的一个
明道，明道没有高高的啊，高的是郭品超吧。就是斗鱼啊！
天哪，我小时候超级想要当小雏菊的，我超级想要被那个郭品超他们那几个，就是戏里面那几个混混带去那个浪迹天涯的。
欸，可是你会被强暴欸。
对，后面他有被强暴，对，然后就变大姐头了。
对啊，
我以前其实整个戏里面最想演的是陆明君那个角色，
他的姐姐。
没有没有没有，他在里面是某一个叫红豆还是什么，他不是谁的姐姐，他只是里面一个小太妹而已。
哦，我以为他是谁的姐姐。我以前想要演的是豹哥。
哦 ，the person。
对，
对，
但我就觉得那样的气跟那样的，你知道杀手感、大哥感，
欸，他蛮特别的，就是他那个时候其实算是里面数一数二有那个很混混气息的人，就是感觉他真的在现实生活可能有在混。
台湾最原始的都不是这些人，
谁？
龙少华跟高杰。
哦，高杰，哦，高杰
兄弟气的话，
高杰蛮帅，高杰蛮帅，
对对对。这种依靠感。
不过啊，我觉得其实像网络上有整理说，那种所谓的这种台湾男子汉啊，对于女生来说，到底为什么可以让女生晕船？就有人列出了有六点的优势，我现在可以跟你分享一下，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啦？
好好，我逐一的来审核。
他们说呢，像第一个，马上同意哦，没有不同意哦，那跟公投一样，
啊，
四个同意。
欸，喜欢公投？
什么意思？
工地的头，公投。
哦，公投很帅，公投，
对不对？
工地，然后还有那个修车厂，都会是蛮容易发现台帅的地方。
欸，但工地有很多时候也会有一些很邋遢的，
剧场也有很邋遢的。
谁？
口。
我啦，我那边请，那边请。
好了好了，我要回来讲那个。好，第一个就是呢，不管妹子发生了什么事情，总能以最快的速度到妹子身边，
因为他们都会改车，车会很快。
哦，像以前《极速传说》那种也是一种台帅
啊、哦！我跟你讲，香港的最帅，
香港就是以前古惑仔那时候，大家都想跟混混在一起啊。
我真的最喜欢 的混混就是《红星十三妹》的可乐。
哎，我还真不知道这个角色好小哦。
没有，是男主角啊。
哇，我忘记了，我只记得那个郑伊健啊，陈小春什么，陈小春，
陈小春，
陈小春其实也算是五官比较不是主流审美，可他也是有个闷帅耶。
哇，他那时候最帅的时候就是黎明的那个赌神，他在吃好多碗烧肉饭，那个时候我觉得他最帅。
廖文庆，你真的是一个台湾电视，就是华人电视圈不可或缺的，你简直是司马迁的存在啊！
我才不要当司马迁。
回到刚刚那个，他们是说，因为其实非常在意女生的感受，就比如说今天我可能跟男朋友说我有点不舒服什么的，然后大部分的男生可能就会说，那你多喝热水，早点睡，好，早点休息什么的。但排帅骑了他改过的进站，骑到你家楼下，他就是会用最实际的行动来体现他的温柔。
楼下，然后还后面还有十个兄弟，一样，嫂子你还好吗？
然后再来就是呢，他们不会考虑经济问题，就算月领22K 也会毫不犹豫的买最新的 iPhone 给女孩子。
怎么好像在说我
哦？
也有，
可是如果他月领 22K 还是硬要买一个20000多的 iPhone 给我，我其实会真的觉得这样很不妥耶、欸、
而且这个罪恶感会很重、啊、
我可能会叫他去退货。
但我还是会用吧。
好虚荣哦，我的天哪。好，然后接下来他们就说对女生超级霸气，当其他男生还在那边扭扭捏捏想说嗯，等一下晚上吃什么，嗯，礼拜天周末要干嘛的时候，台帅帅哥就是会不啰嗦，一句话直接决定现在要干嘛。
是真的啦。
对啊，
我有认识一个高雄的台湾男子汉，真的很阿萨里
耶。哦，怎么说呢，
就是酒就是开啊，然后吃东西我他付啊，巴拉巴拉什么，这样就是一句话，甚至不用一句话他都已经处理好好的。
但是我认识的富二代也会这样耶。
可是有些富二代哇，很荡生耶。
什么叫荡生？
就是很小气啊，斤斤计较这样。
那就是家里不够有钱啊。真的家里很有钱的真的不 care 耶。
所以你看，所以那个台湾男子汉不会计较这些事情、
啊、他根本对啊， 他有多少他就全部给你。其实我觉得女生会动心的点好像这个，因为他有的不多，可他全给我了，
他有十块给我八块，
他有十块，对啊。我觉得有些女生好像蛮容易为了这个晕船，他们会觉得那个就是一个给了全部的爱
这样子。
哦，你也是这样在给爱的，拜托你不要
什么东西。
然后接下来的一点就是他们说共感能力很强，就今天女生在委屈啊诉苦的时候，他们最不想听到就是，可是你也要想想，也许你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真的是鬼胆怕会呢，今天在跟你诉苦，你就是要站无条件站在你的立场，然后说对方错，
或者是只要是什么哭叫就说谁，我打他，
谁怎么样，我要不要闹十个兄弟去打他。
成什么样子。
就是干哥啊，全台湾的女生应该在国中的时候都幻想自己要有一个全国中最照的干哥吧。
你有干哥吗？
我没有认干哥耶、欸、可是我那时候其实心里是有一点希望就是有干哥，可是我那时候都跟一些娘娘腔玩在一起。
长大还是一样。
对，长大还是一样。哦，身边都好缺直男朋友哦。
然后下一个排行呢，
下一个的话就是就算分手了绝对不会失去风度。他们是说自身的那个经历啊，学历不够高或者什么什么的，所以在分手的时候他们就会跟你说，是我不够好，我配不上你，你值得更好的人。
太完美了。
因为有一些读很多书的男生其实会真的比较白领阶级啊或者什么，他们真的比较容易在分手的时候反而是觉得自己没问题，你知道吗？
哇，光听你这样形容就已经鬼了懒爬会啊。
你说谁？你说如果是对方分手的时候还说什么，就是表现了自己一副没错这样吗？
这种男生从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会很容易表现出
高高在上、啊、
高高在上，自己没有错啊。
嘿啦，没错啦，
不行这样子、嗯、男生不行这样。
所以说网络上就是说以上这几点呢都是家酒很容易表现出来的特质，然后让女生非常容易晕船的几点。
同时我也可以把他觉得他可以把标题改成很容易让女生晕船，不限八家酒。
但我觉得台湾男子汉吧，因为我刚刚其实节目一直都会觉得要称呼他们为台湾男子汉，因为我觉得八加九在台湾的网络用语来说有时候贬义比较高，或者是会直接想到某一个青少年族群不够成熟的。
因为八加九是台语翻过来的，
他就是八加酱啊，
八加囧。
对啊，
你知道我以前其实 很想要跳跳正头，
哦，我完全不知道了，为什么？
因为我阿姨他们不是在永和，不是有个公庙在那边唱的，啊，我小时候很常去，然后我就很喜欢看八家将，嗯，然后我小时候就真的很想要跳，我很想去跳这样。
其实我有点不太知道，因为我有认识一些就是跳正头的朋友，然后，但我一直都不太知道他们是举手报名还是是那种是要被挑选进去的。
大家不是很常说什么宫庙文化或者跳正头都是比方说吸毒啊，或者
是
社会观感本来比较不好，
嗯嗯嗯，
然后他们说他去跳正头原因是因为神明希望藉由这个事情然后感化他们。
对对对，其实是。然后有一些一个已经是鸡桶的朋友这样跟我讲，他说他以前跳正头其实就知道说神明其实找这些小孩来是希望能够借由他们帮神明服务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渐渐的感化他们，导正他们，或者是有一些可能是家里环境不好才比较，
对对对对，
比较容易很早的时候就可能走到比较不好的道路，那神明就想说借由在他们的身边服务，让改善他们的生活环境，让他们可以走向正途啦。
所以可能是庙的庙公，
其实可能就是缘分吧，你刚好有那个缘分然后就牵进去了。对啊，冥冥之中。
对啊，我以前就想要跳正头，然后刺半甲，刺全手。
你很 straight 耶，
你 这怎么突然蹦个英文？你很国际耶，好不台哦，
你很 international 呢。
我就是想要这样刺全手啊，然后半甲。
半甲很台湾男子汉耶。
但我因为我们家很，
我知道你现在一个刺青都没有啊。
对啊，我们家就是对于这个非常严格，我爸就会觉得刺青
你是那种刺半甲，你是想要刺包手的程度吗？
包手
包小腿那种。
我其实觉得小腿没有，我的观感来讲我没有很喜欢，因为我觉得那个真的太
台湾男子汉，
太台湾男子汉了，可是如果包手的话你穿白色 T 恤你知道吗，
有一点露出来这样，
没有什么一点整只手这样子。
我其实好像没有办法喜欢刺青太满的人，
但我后来觉得那个一切都是气质。
对
就像我们刚刚讲，就是那个一些台帅的人，他可能五官不是说真的像是电视上的明星，这种
就不一定要精致，可是就那个魁，
整个魁，整个气场一走出来，那个费洛蒙，哇，他就是个大睾丸呢。
睾固酮比较高的那些男生，好像确实都会比较那种阿萨里，比较 man， 然后比较是这方面的这样子，他会有一种保护感。
可是那个他们呀，也很常会讲一些超狂的语录，
超狂语录其实比较仅限于青少年耶。
而且真的会讲吗？我看的时候想说真的吗？
有啦有啦，应该还是有啦。
好，我先讲一个狼若回头不是报恩就是报仇。你觉得国二的台湾男子还会在永和的庙口然后这样子，我跟你说啦，狼若是回头不是报就是报仇。
可是我跟你讲，我在抖音啊那种小红书真的有看过那种小学五年级或者什么的，他们自己拍影片然后就是讲这种我疯起来连我自己都会怕这种，
然后转身配慢歌这种。
对啊，然后他们那种就是已经会把我们典型想象出来那种网络标配他们都会穿戴在身上，比如说什么 GUCCI 的皮带，那种一定要有品牌标志的那种。
我跟你说，因为他们的态度是怎么样
怎样，
现在的我你爱理不理，未来的我你高攀不起。
我不得不说他们是读书人耶。
对啊，都是有押韵耶。
很厉害。
不是，而他们这些兄弟们都会讲什么，你赢我陪你君临天下，你输我陪你东山再起。
我要学起来，你以后去甄选 audition 或试镜没有上的时候，我就要跟你讲那句话，元庆你赢了，你试上了，我陪你君临天下。你没有试上，我陪你东山再起。
然后你要对那些没有学历的导演说，我告诉你，我疯起来连我自己都会害怕。
然后去甄选的时候说，我跟你讲，表演我不是不可以，我是怕你输不起。
对，朋友出卖我，欸，我把你当兄弟，你把我当烟弟。
要学起来，这句话好好用欸。
你把我踩了就洗。
对啊，不行欸。
不行欸，不行。但是我觉得这一些都是那个愧靠感啦。
对，因为比如说我们用其他的愧靠讲，可能就不会是，比如说用什么，你给我一个角色设定，我来讲。
你是一个外省级的钢琴老师。
您好，这为了生活，我必须要输不起。
就
是不是就
没
有那个
愧疚？
可是像你的，
好好，
如果
你
用，
你帮我出个角色。
好，你是那个少林寺里面的高僧。
好，今天的我没有极限。 不行啊，不行、啊，
不行啦，
整个都冷掉了。
对啊，
一定要睁一件来讲啦。
或者是菜市场的那种正在杀鱼的鱼贩。
今天的我，呸呸呸，被雨淋喷到，没有极限啊，不，99条鱼啊，变得很接地气、
欸。可是其实我真的都觉得这些话其实非常可爱耶，很
可
爱啊，
很可爱啦，很可爱。
但是我对于那个其实有一句话，我其实真的觉得这句话就是屁孩在讲，而且这句话非常的
很出名耶、欸，这个话。
你知道我要讲哪句吗？
那个
拉 K 是为了要更接近神明。
对，
这句话超级不 OK 的。
对啊，
对啊，而且我有一个乩童朋友，就说他以前就是用药用得很凶，然后用药凶到他当了乩身之后，神明就有跟他说你真的不能再用了什么的。嗯，就他还是有一次偷偷去用，然后就被神明非常严厉的惩罚，然后就是神明好像就叫他跪在神明桌前面就是认错，然后他说他在跪着的那个当下，他感觉到他的大腿后侧一直有一种淤青痛感，嗯，然后他说那应该是神明在用可能神明的法器或什么的在教训他、嗯、然后他说他隔天就是站都站不起来，然后发现他的大腿后侧是一大片淤青。
我的天哪、
啊、对啊，所以其实神明怎么可能会鼓励你去用药呢？
不要仗着这个样的氛围跟群体就可以去做这个事情了。
对，我觉得有的时候有些人他们就是真的就是学坏，但你不要用这种神明的这种什么东西去合理化自己的行为。因为我觉得台湾有很多人对于宫庙文化会有负面的想法或感受、
啊、
其实真的来自于这些
很
多人用宫庙文化把自己弄得比较黑啊，或者是
你说像你说像健美比赛每个都涂
黑，不是，我说的是比较黑社会的黑、
oh, OK
黑社会
黑社会每个叫呜抬轿了呜出丁了呜
不是，或者是他们有一些可能为了什么宫庙的那个钱啊什么的、嗯嗯嗯嗯、就是把一切搞得不是神明的本意，然后会让很多人误会宫庙文化其实就是跟黑社会有关系或者是什么的。
对、啊、
对，但其实神明的本意都不是那样啦。
是，但是也希望就是大家以后如果因为现在台湾很多庙会嘛或很多宫庙活动、嗯、我觉得尽量不要带着那种
有色的眼
光有色眼
光
或刻板印象，会觉得说他们就是一群拍 gay 啊或是一群什么的，他们只是可能穿着打扮就是这样。
对，就是他们的流行文化吧，我觉得就是一些所谓我们在讲的台湾男子汉、嗯、他们自己的流行文化是那样、嗯、对，所以也不见得穿那样的人就一定是坏小孩或者是什么的，
对、啊、
或者流氓。
对啊，
对，也许他们其实
是
私底下非常的天真浪漫也不一定，
都是个性非常好的。
元庆你是不是有演过乩童啊？
我有演过乩童，演过
那是什么制作啊？
那是一个录像的一个影像的
录像艺术。
对对对对对、oh. 然后他那个导演他是想要探讨演员进入角色跟那个乩身
哦神明附体
的那个过程、oh, 嗯、两者的过程的路径相同跟不相同之处。
哎、欸，我以前一直都认为演员其实真的蛮跟乩身是有蛮雷同的一个过程的，
就是演员是角色上身嘛。
对，然后你有时候在演戏演到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些瞬间，但大部分演员应该都有，有一些时候你在舞台上的时候你会忘记你是你。
会啊，
对，你会忘记你是你的那个时候，我觉得那就像是一种降临的过程。所以很多人都说演员其实就像是一个角色的灵魂的载体。
对
对，那其实就跟乩身的感觉是很像，只是乩身他们更具体化是有一个神明，然后用了他们的肉身这个载体在、嗯在人间办事这样、嗯、那你在做乩身这个所谓的降临的这个过程的中间这个功课你是怎么做的、啊、
因为我小时候很常在宫庙、嗯、所以说都会有耳濡目染看了很多，然后我以前板桥旧家楼下就是三太子庙。
哦，所以你看过他们起乩的过程？
有，那个乩身是一个女生、嗯、是一个阿姨。
那她也是三太子吗？还 是
三太子？
哦，因为我大部分看到的女性乩身都还是女性的神明为主、欸，
九天玄女啊，
嗯，或者是地母娘娘啊
之类
的。
但她就是对，然后所以我小时候的印象就是一直会有高八度的音，然后一直这样讲话的。
三太子都会，因为他们是小孩子，
对，然后、那个、
他们就是还没有变身过后的，没有，还就是变身前的样子嘛，还是
小孩，对，
小孩
子的声音这样。嗯、反正那时候演那个乩身，那感整个感觉好像必须得要把自己 放在一个不是在这个空间的状态，你懂？就是比方说我现在在这边，然后我要上升了，可是我变成是也不是到他的神明的地方，也不是在我现在所处的地方，
因为你现在只是一个载体，一个通道而已，
很像是云端的空间，你知道我把我自己先存在那边，然后你要来存我这个东西的感觉。
哦，那你那个录像作品是有在可以公开可以看到的吗？
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在那个当代。
哦，现在可能没有了，对，因为那是可能
前阵子有，过年前的时候有。
我自己是因为我机身朋友嘛，然后之前因为我的朋友也是那个三太子的机身，然后还有王爷的机身，但
哪个王爷？
我还真忘记哪个，因为王爷真的不常出现，比较常出现的是三太子中坛元帅，所以我对于中坛元帅上他的身的时候，我比较有印象。我记得是去年那个中坛元帅生日，然后我就去帮那个中坛元帅庆生，然后那一天就是中坛元帅就要下来跟大家有一个生日的 party 这样，那是我人生第一次亲眼看到整个降价的过程。
你说从呕吐什么的这样？
没有没有没有，其实完全没有呕吐。我那个朋友他就是坐着，然后闭上眼睛就开始甩动自己，就是左右甩左右甩，然后从头左右的甩，轻轻的晃，然后慢慢到剧烈的晃，然后后来变成整个身体整个上半身就是疯狂的晃。那个晃动的程度，以我一个学表演这么多年的人来说，我在旁边看我是觉得非常震撼。那个对我来说不是人类一般体能再好的人都晃不出来那个幅度跟那个频率。然后我在旁边，我真的是
好晃的感觉，好晃哦，
真的非常晃，而且那个频率的快的程度是我觉得都快要有残影那么快了。
你说像蜂鸟的翅膀那样是吗？
蜂鸟翅膀更快啦。但是我觉得我们学过表演，学过一些简单的肢体的课程，你会知道要做到那个程度的是非常困难的，
做成那样的幅度，
晃成这样之后你要立刻讲下一句话其实是会非常喘的。
对啊，
但是我那个朋友在那个晃动的过程之后就是成为了三太子嘛，因为三太子就降价过来了。他整个过程他就是闭着眼睛，然后气定神闲，像个小孩子一样天真烂漫的在回答大家的问题，然后跑来跑去跳来跳去。然后我去帮他庆生就是顺源山寺嘛，我很常去，然后山寺其实他有一些门槛啊，就庙都会有一些坎或什么的。然后我那个机身朋友他变成三太子的时候全程闭着眼睛，但是他可以在那个山寺里面跳来跳去，跳上跳下的。对我来说我也觉得这不是一个常人可以办到的事情，若是没有神明在他的体内保护着他，怎么可能？一般人是很急需要肉眼的。然后那一天晚上对我来说非常震撼呢，因为我其实老实说我人生以前一直都会觉得机身的表演性是不是很高，
对，
我会觉得演的可能大部分的就是我小时候啦，就是觉得演出来的几率很高，而怎么女性神明都要掐莲花指，然后男性神明就要剪指，某一种很传统戏曲的感觉。但那一天我就真心的看到了整个过程，我就觉得哇，这个真的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那可能真的有一些神秘的力量在进入他的体内，然后在护持着他。
那因为你之前我们之前在节目不是讲说九天玄女跟你很有渊源吗？
对，
如果他哪一天跟你说请你当他的机身，
我可能没办法。因为
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没有，因为其实要替神明做事不见得要成为机身，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其实在人间有很多细项要去处理。所以你不一定要成为机身才帮神明做事。
或者是有一种在机身旁边当翻译，
那我要先去学台语，因为机身大部分都讲台语。对，反正我也不知道我的工作是什么，未来才会知道，因为他好像需要一个时间点到了你才会知道你的工作是什么，我还不知道啦。但如果是要成为机身，我可能会跟他讨价还价，
跟他说我可不可以工作量轻一点，是不是？
不是，因为你知道要成为机身前他们要有一个非常困难的训练，然后光是那个第一步的训练我可能就无法。
什么静啊？
坐静，坐下来的坐。然后静就是静止的那个静。然后那个坐静它分为一静，然后最久是七静，然后一静的话就是七天，所以七静就是49天。然后在坐静的过程当中，就如果你要成为机身啦，神明就一定要求你去坐静，你要完成坐静才可以当机身。那个过程就是你要在神明厅里面 密闭的空间，然后把所有可以有光进来的地方都用红色的布挡住，所以你会在一个暗无天日完全不知道外面是白天还黑夜的那个房间里度过七天。然后这中间只有送饭的时间会有人来送饭，然后其他时间就只有你跟神明在里面，然后以及非常的黑暗，就是是非常暗的一个空间。但因为我本身幽闭恐惧症真的很严重，所以我觉得我如果今天九天玄女说你要当我机身，我就先投降。
那、如果说你只要像居家隔离这样就好了，不用、
那很好，还可以叫 Uber 的话还可以叫 Uber 没问题啊，或者还可以看 YouTube 我觉得 OK、欸、
就 OK 就 OK、啊、花甲有演过这一段啦。
做镜吗？
对，因为那个卢广仲他要当机身、你有看花甲吗？
没有没、
欸、他反正剧情就是他当机身、所以他有做镜。
那是像我刚刚讲的那样吗？
因为你像比方说做镜，他应该就说在密闭空间神明会告诉你要怎么做事嘛。
对对对对对。
那他是在做镜里面，他好像在写一些符，或者是正在练习一样是要在做之后要做的事情。
那他那个做镜的过程有暗无天日吗？
没有，就是、
哦、那可能是因为要拍片，你不可能真的全暗。
对，但所以说真实状况是他必须要在
全暗的空间，
全暗的空间
沉浸式体验。我跟你讲，
哇，七天呢、欸？
哎、欸，怎么没有？
49天
应该要有沉浸式戏剧做这个主题。
我刚刚我觉得沉浸式最棒的是
那个
关洛音
哦，那个真的完全那个是 VR 始祖哎、欸。关洛音就是 VR 始祖啊。
对，
还有一个东西叫关元城，你知道吗？
关元城是什么？
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元成功，元成功好像就是自己的一些福德啊。
元成功不是啊，这是天元功，
忘了。可是没有、我讲的东西是一个人带下来有点像是福德的东西，然后有一个东西就是叫关元城，就是跟关洛音有点像，就是要有那个通灵人员带领你，然后眼睛盖红布，然后他就会引导你去看你的元成功，然后可能你的元成功哪里需要补什么，你就可以在关元城的时候知道你什么东西比较缺少，你就在那个时候补上。这样
哪里可以关元城啊？
我们身边有一个朋友有关过元城，然后我可以晚一点跟你说是谁，你再问他。可是因为像这种非常非常的初始版的 VR， 我其实也会害怕。
我其实也，但是我其实蛮想做关洛音的，其实
啊，你真的是料大胆呢、
就是、因为会好奇
你要去看什么。
看我奶奶啊。
你把衣服脱掉就看到，
这是我的，
还是你要看我奶奶？
这是奶奶，
你跟奶奶那么亲啊？
那是他小时候雇我的、啊、哦，婆婆啊。
因为我就会想说，关洛音下去，我想象的会是一些上刀山啊，什么那种十八层地狱的那种感觉。
但好像每个人看到的会不太一样。
天哪，我希望，我希望如果有一天我关洛音看到的是非常那种，你知道有一种像黑镜的那种感觉，黑镜的那种美术感的那种。
我看前阵子有个新闻有多好笑，有一个牧师，他就是因为好不知道什么生病，他就是有死掉了一阵子。
牧师啊，
对。然后他想说他可能会上天堂，没有，他下了，一直下，一直往地下，往地下，往地下沉、他到了一个地狱，然后他就看到 有人两眼突出，然后爬在地上，然后被一个恶魔牵着。
然后呢？
然后好笑的是，他说那个地狱嘛，他说好笑的是地狱正在放一首流行歌，是放 Rihanna 的 Umbrella。
等一下，地狱听起来超好玩，好像柏林的夜店哦。
然后他说，恶魔就是借由流行乐，然后再向俗人反人俗子。
啊，我知道，有一些基督徒是这样说，没错。
对，然后我想说，怎么会是 Rihanna 的 Umbrella？ 然后他说是恶魔唱的，
所以会怎样唱啊？
越老越老。然后反正我是在听，我也是
听，而且居然不是 Lady Gaga，
不是，是 Rihanna。啊，所以你可想而知那个牧师有多恨 Rihanna。
对啊。
对，然后我只是觉得很好笑而已。
但是听起来很快乐的地狱，有一种
听，而且是听 Rihanna，
有一种，对对对对对
对啊，会不会这样 Make me feel。 然后每个人这样子Rihanna 这样
啊。如果说关洛音关到这个好像也会蛮好玩，可是重点是我还是会怕啦。我还是会怕。
我
怕如果我回不来，或者是、那个、
就不要吃他们的东西啊。我有记得这个事情，就是你关洛音有人会叫你来，然后吃，你一吃就回不来了。
你说就会这样，来来来，喝完这杯再说吧。哦，你不会唱这首歌耶，没关系啦。诶，是什么？来来来，喝完这杯再说吧，今宵离别后。诶，是
何日君再来？小城故事啊，
对，应该是。为什么突然要唱小城故事啊？
来来来啦，再讲来来来啦，对。
哦，哎，刚为什么讲到关洛英啊？
忘记了。回来回来，机身机身机身
机身。但其实你知道，机身它还有分成武机跟文机。那其实我们刚刚讲的这种，其实比较像是武机，就是要去出阵头啊，然后就是要有神明降驾到我的肉身这种，它是武机。那
武功的武，
对，武功的武，不是那种你知道
跳舞跳舞
旋转跳跃
武机
的耶，
蛇是蛇机武机，
不是那种，不是那种。
或者是哎、欸，我买了快一通五 G 合体了。
哎、欸，我们中华电信现在网络是五 G。
哈、啊，你好弱，才四 G。
哎、欸，我有时候去山上变三 G。
五 G 怎样？
那就是武功的武姬，
武姬。
那一般其实有文姬，不是文姬起舞的哦，
哦不是文姬，
是文就是武跟文嘛，文，
嗯 嗯, 嗯，
就是对文姬的话，它就是我们一般比较常看到的，就是那种问世阿姨啊，或什么，它就是那种直接通灵，那个神明不用用他的肉身，他可以直接跟神明对话。
江老师吗？
对，像江老师就是文姬，然后、
那个、
一般很多问世阿姨，其实郭老师，
郭老师，
对，我们之前说那个打电话去问前世那个，他也是文姬，嗯、对。那舞姬的话就是会比较辛苦整个过程，你看舞姬他你应该看过吧，有些出那个宫庙活动的时候舞姬他们会对会操舞宝，用那种什么七星剑啊或者什么
我真的看过上刀山、欸、
你去过地狱？
不是啦，他有那个
什么
刀梯
哦，你在哪里看到的、啊、是有点类似像什么那种民俗活动吗？
对，然后他真的是拿狼牙棒在
打自
己
头，
对，然后真的这样吸的。我以前小时候就是在看这种，
天哪，你其实跟神明搞不好很有缘分、欸、
我其实
我好想看你头破血流。
你把我推到马路上就可以了。可是我一直都有这样觉得、欸、就是我好像对于妈祖或是观音就跟我妈妈一样、
啊、
就是有一种缘分在。然后因为我命带魁罡嘛，
啊对
对、嗯、然后有些人就说你魁罡上辈子可能是罪大恶极的人，有可能是神明、
啊、嗯，
我两个都有可能。
对，那你知道五宝分别是哪五宝吗？就刚刚讲了一个七星剑嘛，然后有个是铜棍，然后有个是鲨鱼剑，然后跟月斧跟刺球，听起来都很痛吼。
我听起来都我完全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对啊，
刺球是有刺的球啊。
对，反正他们就是要透过就是武姬，他们要透过操持五宝啊，然后就是让自己的肉身的这种见血，一方面是有一种告诉大家告诉大家一种神明的威力神威啊或什么的、
嗯、
然后、
嗯、
但是其实这个都是一个非常严谨跟非常严格的一个训练过程、
嗯、
所以它并不是像外人所想的那么的血腥暴力，它其实是一种修行。对
对了，就像怎么在瀑布底下类似这种东西。
对，只是得道者他们中间的经过的修行的方式也不一样。那神明给所谓的舞姬的修行方式就是要透过他们的肉身去操行他们的这些法宝，然后、
嗯、
因为我不是有个舞姬的朋友嘛、
嗯、
然后我就有问过他说他手机是不是也用舞姬。你怎么会跟我不是，我就有问他说那他有操过五宝吗？然后他就跟我说当然有，这是舞姬一个非常基本的过程。我说可是那你头破血流的那个当下你不会
痛
吗？
对啊，
他说当下其实就是他的意识是不在的，他说这个是好像可以慢慢训练，一开始神明进来的时候是完全只有神明，但后来可以慢慢训练到你跟神明的意识是可以同时存在
共存。
对，他说其实在那个操五宝的时候其实主要是神明在主导，所以神明他不会让你的肉身痛。
嗯，
他说即便你看起来血流那么多啊，看起来就是整个人破破烂烂的，可是其实神明都有在护持你的肉体，所以你在那个当下当然不会觉得痛。然后你自我意识回来的时候，神明也会帮助你，就是呵护你的身体，护持你的身体，也不会让你感到多痛，然后也会让你非常快速的好。
你有看过现场吗？那种头破血流现场？
我其实没有看过现场，因为我觉得我看的时候可能你知道我是一个连血腥片那种什么都不太敢，
因为我之前以小时候看他真的是血会完全的盖过他的五官。
我有在网络上看过照片，就真的就是头破血流啊。
但我小时候觉得是假的血， 小时候啦，
没有啦，那个都是真的打到头破血流，
其实很辛苦，
其实真的很辛苦啦。但是他们，我那个舞姬朋友跟我讲的时候，我都觉得哇，听起来真的是一个
修炼啦，
对，很神秘且奇妙的体验。
其实是啦，
对啊，
其实是讲个好好玩的，
什么
讲帅哥，
终于要来到帅哥环节了，
对，你看我。好过分，帅哥环节就是我刚刚讲了很多，因为我们最一开始讲的是台帅嘛，
对，
台湾有其实有一些人也跟我们一样喜欢台帅到不行，然后第一个是桃园大园的挪天宫的
哪吒不知道，反正就是
我还没有见哪天宫挪天宫的刘腾
哦，刘腾其实他之前有参加过那个森林之王三吧，诶出到三了吗？反正他有参加过森林之王、然后那个时候他以一个工地歌神的那个名声就是非常的赫赫有名，
哇，这抬到不行，工地歌感觉是黄文馨的感觉。
大家可以那个 Google 一下，就是因为其实像刘腾他其实有在经营 IG， 他其实有一点像王阳明那种帅哦，
哇，那真的很
蛮帅的，
蛮帅的，
对，
蛮帅的，
然后是那种长得非常的时髦帅气，然后长得是精致的那种脸，嗯哼哼，但是他本身呢，我们刚刚讲了嘛，现在介绍这些帅哥都是台湾的帅机筒，他本身就是三太子的机身，然后在网络上也找得到一些他帮神明服务的一些影像画面。
那如果他真的是台帅成这样，我想看他三太子上山之后讲那个小孩子的声音的感觉的样子
哦，其实我也会想耶，可是我发现今天我找的这几个这几个台湾的帅机筒，他们有一个共通点是他们都是三太子的机身耶，
台湾很多最多就是济公跟三太子，男生的话啦，男生的话，
对，刘腾啦，我一开始看到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哇，真的蛮帅，而且他唱歌真的蛮好听的，算是迷人哦。
刘腾这个名字感觉以前在学校就说是个帅哥的名字，刘腾，
感觉有干妹的那种帅。
好，第二个呢是 Manga 的金翼店，
你再说一次什么店？
Manga 的金翼店，我什么都没有想啊。金翼啊，金翼，
对对对，是金子的金，然后讲义气的义，
金子的金，义气的义，金那啦，
金条，金条的
金
跟义气的义，
金翼店，
金翼店
的黄星浩，
对，黄星浩他也蛮有名的，
他应该对 他可能如果有在 follow 帅机筒的话，对他不陌生，
我觉得不用 follow 帅机筒、欸、有在看一些陆剧或者是有在看一些连续剧的应该都会知道他、欸、他有拍了蛮多大陆那边的戏，古装戏也有，时装戏也有，
他长得就是白白净净的，
就是很现在那种韩系漂亮的脸，
对
对，黄星浩，他就是草头黄，星就是新年快乐的星，浩就是梁浩然的浩，
白告浩，
对，他也有经营 IG、然后他也有小红书什么微博那些的，就是大家如果对黄星浩就是听了之后想要去看看他长怎样的话，就是可以搜寻一下他的社群网站，
没错、
他的正职是演员，然后我觉得正职是演员这件事情本身跟做机筒这件事情我们刚刚有聊过嘛，确实有一种很微妙的相似程度，
对啊，就是上升不上升这种，
对啊，然后 YouTube 上也找得到一些黄星浩他自己的一些那
种影片，
人家帮他拍的一种微纪录片的东西，大家也真的可以去看，因为他确实是那种很阴柔白净的 那一款的漂亮、
是是是、第三个是我跟善男两个人首推，
我们两个真的觉得他帅爆，而且 他真的就是台帅男子汉，帅到不行，
对，他是南投松柏岭寿天宫的陈建宇 baby，
他真的很帅，他帅到我们两个同时说可以帮他隐姓埋名生小孩，
可以帮他生小孩啦，可以帮他生小孩，
建宇善男在这里哦，
而且建宇他有个很加分，就是他找不太到他的
社群网站，
社群的
他好像没有在经营，就是社群平台，
很神秘，
很
神秘，很
神秘，这个真的是有加分耶，
很神秘，这个是有加分，而且我们有看他其他照片，真的有够台，
他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种头发还活在贝克汉时代啊，
对，
然后或者是那种两边剃掉但前面很长的那一种，
而且感觉他最爱的食物是虱目与肚粥。感觉他半夜就会去西门排队，
但他真的是那种长得就是男子气概，
对，你要说他五官真的很帅吗、
也
没有，
也不至于到精致成，比如说刘腾跟黄星浩真的长得他妈好精致，
对，你讲话干嘛干妹啊。
但是陈建宇他就是
对你，你要说他帅吗？其实好像也没有到真的是
多帅，他就是那种你去修车厂或者是你去工地，嗯、你一定会瞄到那种哎呦帅哥的那
种，洗车最认真的那种。
对，然后他的身体是那种小精壮，
薄肌，
什么意思？
薄薄的肌肉啊，
有这个说法？
对啊，薄肌。
我以为是肯德基的东西，
那是薄皮嫩肌。
我以为是薄皮嫩肌的缩写，
不是
薄肌男。我其实喜欢男生是薄肌耶。
就是他不要太肉感的那种
肌肉，我不喜欢太厚，或者是整个像现在那个体能之巅里面那种都太壮了。Netflix 有一个节目让我跟庆女觉得非常好看。
对啊，如果是骗子的话，绝对是按照我的最爱去。
对 ，Netflix 有个叫《体能之巅》的，就是韩国找了100个健美跟运动方面非常专长的人一起上了一个体能节目，大家可以去看。
我跟你讲，那个同志圈看翻了，
因为其实有时候一些搏斗的时候，两个帅壮男子在搏斗的时候，看起来就蛮像 G 片的。
真的啊，我上次看了、啊、看一看，有说如果这个片子好看呢、欸，如果是我要看的话，这片子我会收。
好啦，反正建宇、啊、我知道怎么形容建宇了。陈建宇就是有种狼感，
狼感、啊，
狼感，对不对？狼感帅哥，
所以他就最适合讲那个啊，狼若回头，不是报恩就是报仇。
不要报恩，也不要报仇，你报我，
你报我，建宇
报
我，建
宇报我。
对，
啊、好，陈建宇真的首推，大家一定要去 Google， 好帅。他有一个网络上找到的照片，就是头破血流，但好帅。
然后看眼神坚定，看向远方，这样子。
天哪，哇、
啊！我们会不会在建宇身上琢磨太多啊？建宇太帅。
好，因为建宇真的非常帅，大家狼系帅哥非常推，非常推。
哎，你还记得我们刚刚讲的，我们刚刚有看电视的那个什么奇的、
哦我知道？你的小可爱，
我的小可爱，
就是我本身觉得哦，就是个孩子，蛮可爱的。
太子会，
台北金环太子会，然后是一个叫潘佳琪的弟弟，
潘佳琪的弟弟，
然后他也是三太子的机身。
对
对，然后刚刚其实就是我们在录之前稍微看了一下 YouTube， 想要做一点功课，然后一闪而过，然后廖元庆就说他完全可以是他的菜。
因为我之前在电视上有看过他、嗯、然后我其实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很可爱，而且我觉得他们，我们刚刚讨论出一个重点，
什么？
一定要穿肚兜。
我跟你讲，以上刚刚讲的这几个帅哥，不管刘腾、黄兴浩、陈建宇或潘佳琪，他们换回时装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帅，可他们穿那个三太子肚兜的时候，
哇，
帅
到爆、欸、帅
的耶。
然后去，而且潘佳琪很可爱，是他这样准备要起架的时候，当 要怎么知道他起架呢？就是他会双手抬起，然后这样子嘟嘟，
他就是那个嘟嘟，就是他双手抬起来嘟嘟的时候，就是三太子已经在了，他换成那个小肚兜。
对对对对，然后大家就讲波哥好，波哥好，就是
球哥。
球哥，波哥，
波哥是饮料店，好不好？是台东我们最爱的饮料店，波哥赞哦！去台东玩的人可以喝。
哎，
波不是啊，那是丁哥。
波哥也有啦，
也有波哥吗？
也有波哥啊。
哦，我刚刚讲那个很赞是丁哥，
okay, okay,
台东的丁哥，
但是那是球哥，对球哥，
对
对对，嘟嘟
嘟嘟，
可爱哦，
蛮可爱。他就是长的是那种狗狗系。
其实如果你不讲说他是有在做机身，你不会觉得他是在做机筒、欸。
我其实觉得刚刚以上那几个，除了陈建宇以外，都看起来不像是会做机筒。
对对对，黄兴浩看起来真的不像，
黄兴浩看起来就是粉嫩粉嫩的。
对啊，嗯、他感觉就是在西门某个服饰店的。
哦，对，然后是那种店里面会点线香的那种，
对对对对，六、嗯、号线香的那种。
对，不过回到潘佳琪，我觉得他有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信念。他刚我们讲嘛，他是台北金环太子会的，嗯，这个台北金环太子会是潘佳琪一手创立的。
对，
然后要加入这个台北金环太子会呢，你必须要是可以做到不烟不酒，你才可以加入这个太子会，然后在这个里面替神明服务。
就是他希望改变大家对于宫庙文化的印象。
对，因为很多人我们提到宫庙文化啊，正头小孩都还是会觉得他们就是一些学坏的小孩或
烟酒槟榔。
对对对，那潘佳琪他长得就是那种乖乖的狗狗感的那种弟弟，然后他就觉得要去改正大家对于宫庙文化的想法，所以他就创立了个不烟不酒的金环太子会。
好可爱哦。
对啊， 他是真的很像弟弟，就是那种邻家弟弟款狗狗、嗯、拉布拉多那种感觉。
好可爱哦。还在沉浸。
那如果陈冠宇跟潘佳琪同时要跟你交往，你要选哪一个
交往？哦、嗯、潘佳琪。
那如果是隐姓埋名生小孩呢？
隐姓埋名生一样是姜文啊。 不变的，我只会为他隐姓埋名生小孩。
好，反正今天呢，我们就是刚刚讲了四个我善男跟庆女非常精选的台湾的帅鸡童。
对
对，当然应该有很多很多，就是台湾四处应该还有很多没有被我们发现的帅鸡童。
对，因为帅因人而异嘛。
对，如果听众大德有想要推荐，就是哇，我其实有看过哪一个鸡身非常帅、嗯，非常欢迎私讯到善男庆女的那个 IG 小盒子。
没错，我们是很乐意知道的，
很乐意看帅哥的。
对对 对, 对，
但当然鸡身也不是只有男生啦，也其实有蛮多美女鸡身的，
好多、啊、很多。
对，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许我们之后再做一集，可是可能那集很短吧，十分钟吧，因为讨论帅哥，我们两个可以讨论比较久。
对啊，对啊，这样现在都已经快一个小时了。
对啊，一直犯花痴呢，这一小时。
对啊，好好好好聊哦。
但如果大家对于美女鸡身有兴趣的话，也是可以上网去稍微 Google 一下，有几个女生真的也是非常漂亮，
真的很漂亮。
对，好。节目到了最后了呀，
就是我们要来唱生日快乐歌了。
没错，今天呢要帮谁庆生呢？农历二月神明寿星，农历二月初四八仙曹国舅圣诞快乐。耶、yeah. Uncle 耶、yeah, 我是八仙里的曹八仙曹国舅圣诞快乐。
好的，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这一集的话呢，也请推荐给你的亲朋好友，并且下载我们的单集，同时要给我们五星好评哦。
好，如果听完今天的节目呢，你有什么想要回馈的，或者有什么想法，都欢迎就是在 Apple Podcast 的留言区告诉我们，或是在 IG 的小盒子里告诉我们。嗯哼嗯哼，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Love.